大家好，本 session 的主题是 Muse 成像算法系统误差与它的界定。然后给我们带来第一个报告是来自北京大学的秦思博，报告主题是宇宙射线投影偏移粒子流成像技术。
各位老师，各位大家好。然后我是秦子博，是来自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同学。然后这个报告代表 DGNU 课题组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宇宙射线投影偏移粒子流成像技术研究区嘛。然后这篇文章的话，相关的技术文章的话，它 TED 上已经有发表论文，然后同时也申请了专利。然后这专利目前是处在已经公开的状态，这个公布号也写在这里，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看。然后，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Muse 成像，它这个是非常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 Muse 成像基本上主要是两种思路，一种是透视成像，一种是散射成像。那这种透视成像呢，是测量这个 Muse 流穿透物体的时候这个通量衰减。它这种的话，一般多用于这个火山五件的大型工业设备的内部勘探，那因为这个 Muse 穿透这些物体的时候，它的衰减通量是比较可观的，这个是。这信号强度是比较大的，然后它较少应用于小物体，就是尤其是总量级以下的这个物体去成像。然后这里面展示的就是红布金字塔的一部分。然后散射成像的话，它也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成像设备，主要是因为核安全检查，这个是因为这些物体是比较高阶值，就是元素比较高，它这个对于。Muse 的散射效应是比较强的，我们能通过定义去重建它的散射强度，然后来进行成像。这是我们组之前做过的那个 MST，就是散射成像的一些结果。然后 MST 里面基本算法之一呢，就是 Coca 算法。这个算法做成像的人应该不陌生。这个算法是最基础、最简单的算法，它将多次的这个互散射近似为单次散射。然后通过去重建入射器和出射镜器，去重建这个散射角度和散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所谓多发点。然后利用这个统计来构建这个像。那么其实 MST 呢，它是一个纯粹的散射方法，所以说它没有用到任何透射信息。同时，由于多次散射的一个复杂性，多发点实际上仅是一个近似的一个散射位置。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引出我们自己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其实是一种透射和散射杂糅的方法。这个方法有从它开始的时候是怎么出现的呢？因为当时我们尝试了小体积物体成像时，我看大家都在用散射方法，我们就在想说，如果用透射方法不能成像呢？那个是我们当时就是做了这么一个小实验，就是在探测器中间放了一个新皮小池，这个小池的壁啊，大概就只有2毫米厚。1-2毫米厚，然后我们成像了几天吧，然后就意外的在这个透射图上看到了这个一个车壳，就我们突然意识到，就是这个成像分辨率似乎比之前的这个散射方法要好。为什么这么好呢？这个我们就引起了思考，最终是诞生了平滑方法。这个方法与传统方法不同之处就是，一个是它其实以透射为基础。另一个是它通过线性或者连线直接去构建一个所谓的信息流，它不可能真实信息，它是一种构建的一个定义或者说想象线。然后它兼顾了散射信息，就是因为它我们给出了一个成像平面之后，它这个重建信息在成像平面上的焦点相对于它真实的投影，真实的这个穿透位置是有偏移的。那么这个偏移就反映了散射信息。同时，这个方法是一个需要背景技术的方法，还是有点像传统的这个透视成像方法。那么这张图呢，就展示了我们这个成像的一个概念啊。这张图由于时间关系，我先略过。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方法的优势。首先就是投影偏移这个事情，投影偏移它表面上就是成像平面上这个统计透视相对实际透视的一个偏移。那么不同材料区域的话，它散对 Muse 的散射强度是不同的。那么垂直于两种材料边界方向呢，它的透射比率会发生一个。特征性的下空扩充形态，这就是因为这个散热强度的不对称性所这个产生的。 那这种作用呢，它是可以视为一种边缘扩展，就是因为这个边缘扩展函数就是对一个理想级别变化进行一个模糊的产生的一个图像。那么这个特征性的下行过程中呢，提供了一种天然的这个边界锐化的效果。那同时，Puma 方法也有另一种变种，就是说它有一种叫 Puma 级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引入了一个散热表组件，并且设置了一个散热表阈值。那么这种方法它可以将透射将过大的这个散热表给卡掉，从而因为我们知道 μ 值这个东西，它其实在小物体中透射率是非常差异非常小，所以我们用这个散射额外设置一个限制，拉开不同材料之间这个所谓的透射率构建的透射率的差异，实际上增加了一个对比度，对于我们这个区分材料来说比较有益。那么为什么我们将 Puma 称为这个粒子流的成像方法？因为 Puma 它不是定位单个的彩色设定，而是记录整束 μ 值通量都录制扰动之后，它成像的这所有偏移统计。那么密度边界附近的这种标志性的下行过程轮廓，提供了一个边缘自锐化的一个效果。那其实散射位置无法确定呢，这个透射粒子和统计代进度本身就能体现出这个很多有用的空间信息。所以我们这种突发成像的话，不用传统上那个散射成像的这个至少要在4层探测器，实际上我们只要2层探测器，只要它位置摆放合适的话，也可以看到这个透射处。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然后信息带里面也从单个粒子的轨迹换成了整数粒子和穿过物体录制前后的一个统计物质后的一个统计假设，这是我们所谓的粒子流思想。那我们做了一些结果来验证我们的效果。首先，第一个就是用 JFrog 出来包去做了一个天空气边界的模型，然后一共大概5000万个事件，然后给出了一些 ESR 的这个曲线图。可以看到直观的看就是我们这个边界是。就是右边我们的边界的话，还是比这个 MST 的一些方法来说更锐利。然后同时的话，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实验，就是单能准值的 μ 值处，然后当然这个能量是比较高的，然后不考虑探测器位置资源的影响，就是看它的极限是在哪里。然后我们做了一个模拟之后，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边缘是非常非常这个锐利。然后那我们怎么计算这个边缘的，就是怎么定量化这个边缘锐利程度呢？是受电子信号中这个上升时间概念的启发，让边缘函数从这个上升过程中20%到80%的点之间这个宽度去定义这个一个认定宽度。然后我们计算了，就是我们得到的这些空气前边界成像模拟成像中提取出来 ESR 或者它的这个边缘认定宽度。然后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方法在这个定量学说上的效果要比 MST 的一些方法要好，然后单能准值的数的话，是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很好的前景，就是它的这个 Puma 2层探测器，因为探测器结构比较少，所以它能做到就是空气和铅之间的边界能做到55微米的一个边缘宽度，这个是比较精细的一个结构。然后这是我们实验设置吧，就是我们不介绍这部分了，然后展现几个实验上的成像结果吧。第一个就是一个横线字母 PKU。然后这个 PKU 的话是孔，材料孔，它的那个垂直粒子流方向的这个厚度呢只有2毫米，然后我们成像了大概不到2周时间，就可以在这个图像上清晰的看到这3个字母。然后第二个成像结果是一个齿轮，就是我们完全在宇宙线条下，就测了6.5天嘛，就是可以看到这个齿轮的28个齿，周边一圈28个齿。然后这个的话也是验证了我们对这个机器结构的一个解析的一个能力。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方法是综合利用了透射和散射信息，最简单的探测器配置只需要2层。那么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法是超越一般的这个对小物成像的散射范式，迭代更高层次的这个粒子流思想。同时，这个使用意义上来说，它的分辨率比较高。那么空气铅边界模拟成像之中，它生成这种锐利的清晰的这个透射图像，从边缘宽度这个定量指标上来看，就相对于传统方法也有较强的优势。然后单能准值的模拟结果表明，这个方法更强的这个在这个驻留之类的场景下，可能更高的风险。然后这个实验上的一些结果印证了我们这个想法。这些是我们的参考线。然后这个报告就到此为止，感谢大家倾听，然后可以提问题。 好，非常感谢您的这个报告。然后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您现在做的这个不管是模拟还是验证，都是对一些比如说立方体。就假如说我成像的那些物体，它是三角形，就是它是一个相当于它不是这样直接过渡的，它这样斜着这样缓慢过渡的话，
你
您
是
说
说，
用这个算法，就可能说效果还会有这么好吗？
您说的是，就是说它这图上有一定的斜率，对吧？
对，
就是比如说它是一个梯形的这样子，对
对
吧？
对对，楔形。
楔形，对，这个是确实我们目前还没有做这方面的实验。理论上来说它，因为它有那种变体，有这个对厚度比较，就是对这个材料厚度或者说散热强度比较有灵敏度的一个变体。所以我觉得，其实多多少少是你看到一点，但你本身来说，对于一个 Z 方向有一定的这个厚度差异的这个东西，你很难定义一个这个所谓认明宽度之类的东西。所以说，
对，所
对，
以还是就是一
所
个
以
定
说
义
可
的
能
反
还
馈。
是这个方向这个问题上，这个方向问题上，可能更关注的是它的这个厚密度差异，你想一想。
就是说，这种比较上部的这种形状，就是比较好检测，然后
对
这种
对
反应。对，然
对。对
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看您这个图，就是这个齿轮实际上图左边的话，它是就是齿轮左边的话，这个现在那个深蓝色的斑点多一些，然后右边好像是少一些，这也是。
你是说这边和这个是吧？
对对对，它的摆放的问题，还是说重建的问题？
这个可能是这个探测器的它本身的一些不足，比如说它运行过程中某一个区域它稍微效率稍微低一点点，它可能会导致它的错射率区高一点，但是就是可能它背景可能有一些噪声，但是是不影响我们整体结构成像。
好，谢谢。
同学，我有一个小问题啊。
啊，
就是散射成像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它能看到这个物体的一个 Z 方向的一个位置。就比如说
对，
现在这种方法的话，它在 Z 方向的一个分辨率，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这个的话，透视方法它更关注于它这个水平方向，扫，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水平面方向。这个确实是它的这个Z 方向分辨能力可能是比散射要略差，但它仍然是有这个能力的。这个的话是主要是，我们当时也做过一些实验，这个代码上分析吧，就是说把这个传感面抬高一点或者降低一点，它的像会变模糊。但是这个事情它的这个，它不像说那个散射方法能给出一个非常清晰的 Z 方向的一个成像图来，它是通过这种抬高降低平面来看这个边缘的锐利程度之类的指标来这个大概去定一个高度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也很难直接比较，但我觉得它至少是有一定的那个三维的成像潜力吧。虽然我这个方法它做事方法它不能主打是三维的方法，但是对，但它是有一定三维的空间的边缘。
行，好，谢谢。
我是可以理解它是一个比较注重二维的一种投影成像模式，对吧？它本身是一个投影。
是的，几乎上市面主流的这个，几乎所有主流的这个透视方法，它都是一个什么二维的一个结构，因为理论上来说，这个竖着的话，它只能看到这个垂直的竖着方向的一个结构。那其实这个三维成像有很多方法，比如说你构建一些方法去看它的这个，就通过这种边缘的模糊，还有什么清晰这些方法去像聚焦一样去看到这些这个垂直方向结构，或者你可以做一些就是不同角度的入射来去重建。这是透视的这个方法本身它就有这种局限性，但是我们有很多办法去解决。毕竟我们这个毕竟是透视和散射相结合的一个方法，所以它可以利用一些散射特征去确定这种，这是我们用来发掘的一个方面。
啊，谢谢。
那我们请下一个同学报告。下一个报告是北京大学邵志正。报告题目是 "Invent a way new tomography"，大概应该是干扰感知的一个粒子分析框架，或者说具备抗干扰能力的一种粒子成像框架。
这样吗？
这就是。你把。
大家好，我是赵志正，然后我报告的标题是 US While Mute Hummingbird，就是一种考虑了一些噪声的一种 Muse 的那个成像。对，然后就是其实和这个，因为我和之前子博同学是同一个组，然后我们也是做图成像，然后左边这个图的话就展示我们这个成像的过程，对吧？然后，当然我画的比较夸张，就是有个特别大的这个散热器，就是很多一些传统的成像过程，就是像 POPA 这样的成像过程，其实就是通过前面两个平面的一个点，还有后面两个平面点分别 fit 两个直线，然后去计算它的最近的一个所谓的最近点，然后最近点的话，它应该会落在一个所谓的体速里面，然后用这个体速呢去积累一些衍生的计算量，比如说这个散热角，比如说 POPA 用的是散热角的平方。然后这种统啊、呃，这种就是衍生量的一种统计的这样一个成像方法。然后还有另外一类这个成像方法的话，其实更像是你是需要去构建一个前向模型，就是你需要把一些可学习的部分和不可学习部分放在一起，构建一个模型，物理模型，可前向。然后最终呢，你会出现一些结果。然后这个，然后你在可学习的部分，它一开始肯定是不是很对。然后你去做前向之后，获得一些结果，比如说获得一些。结果，然后这些结果和实际的一些点和实际的东西会有些区别，然后呢，你去慢慢迭代优化，然后呢，这种的话，其实主要是用了统计上的这个最大自然估计的一个道理，然后所以说我的一些研究主要是基于这个方面，然后具体来说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我在这个图上画了蓝色点就假设的就是探测器实践期重点，然后红色点就是我们假设这个所谓的探测区没有发生散射的时候，它应该会走，然后。这时候它会有一个这个残差，然后这个残差的话，它应该就是我们应该构建一个前向模型来获得这个残差的一些分布，然后我们就也就是说这个残差它等于多少的一个概率，然后我们最大化就是我们去最大化实际得到这个残差的概率，然后具体来说就是，比如说我看右边就是说，首先就是右边的话，其实前总的来说就最后一个公式就是首先我们要量化一个残差，然后量化残差之后呢，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残差会跟什么有关。残差呢？首先我们要去搞清楚，就是材料厂会怎么样去得到这个残差。然后我们看第一公式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把这个散射角呢去投影成 x 方向分量和 y 方向分量。然后这个散射角的某一个分量的话，它通过一段这个探那个材料场之后，它会获得一个散射角。这个散射角呢，它不是确定的，对吧？它应该是一个有分布的，就是它的平均值应该是零。因为它可以向左，就一个分量可以是正或者是负的散热角，然后同时呢，它的均值应该是零，然后还有正态分布，然后它有一个方差，这个方差呢很显然会跟一些东西有关，比如说跟 Muse 动量有关，如果动量越大的话，它这个方差会比较小，就分布的方差比较小，如果它这个材料的这个散射的一些强度比较大的话，它的那个方差会比较大，然后还跟这个它通过这个距离 dz 有关。然后你把这个，然后这个整个过程呢，会是一个，就是相当于一步一步的去散射，然后就是每一个小的散射角会通过一个那个 trace 的那个臂长去迭代到最后的第三个平面上的一个实际的这个位置偏差。然后这个过程的话，是很多小的这种正态分布去通过一个加权加在一起。然后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叫做就是在统计上是中心节点定理。中心节点定理告诉我们，就是说很多独立的一些分布，它们全部汇聚在一起做平均，或者是就是单纯的 sum 在一起的话，它最终得到的分布的话，还是一个什么是正态分布，然后正态分布，然后它的方差和满足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最终我们就得出这个最终这个你在第三个平面上统计到的残差，它会满足一个正态分布，就是我们右下角那个公式。然后同时的话，我们还需要量化一下这个，就当然就是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这个标题。为 Nodes Well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还需要一个 P0 的部分。P0 部分就是仪器本身的一些误差。简单来说，我们需要去把这个仪器制空，也就是让它啥也不探测的情况下运行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因为它没有这个材料的散射项的话，就只剩下这个仪器本身的一些。然后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也很难去用模型去量化它们，所以说我们就单纯的用机器学习把它学出来，然后变成我们这个方法的一个固有的一些参数之类。 然后这两个分布的话，他们会共同决定我们最后的一个位置的误差。然后这里用一个简单的卷积公式，简单来说，如果最后的这个，我们可以看看第二个框那里，如果我们最后的这个位置误差是 R2，那它应该等于这个就是非目标，就是非散热场造成的误差的一个 R0 和另外一个散热场造成的 R.20，然后对 B.20 最近一个卷积积分。然后最后还有一个，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最终我们得出来一个总的分布。但这个总的分布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 P R 这个里面，它有 lambda M 和 P。P 呢就是动量，就是 lambda M 的话，lambda 是场的，M 的话是这个非目标的一些系统东西。然后 P 的话就是动量，就是说这个分布最后还是跟动量有关的。然后 MUSE 有个很大，MUSE 成像有个很大问题，就是它大多数成像里都是没有动量信息的。就是我们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把这个动量分布查阅出来，然后我们就因为自然嘛，所以说这个里面有一个东西，你当做常数是不合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条件概率的一个积分，也就是所谓的边缘化，有最后一个公式。然后最后之后，我们就得到我们这一个这样的一个整个的 loss。然后呢，就是需要我们这做一个这个事情。然后我们还有个小的工程细节，就是 TV 下可以让这个整个这种学习过程中更加的平稳。然后我们说一下我们的一个实验的一个 setting 嘛，就是我们做了这样一个仿真，就是 GenFold，然后语言是 CRY，然后我们有 background 也可以选用的是 concrete，就是混凝土还有沙土这两种 background，然后我们选用了四种材料，就是铅、铝、RDX 是一种有机的爆炸物的等效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空穴。然后有些指标就是我们用了 AOC 判断一些结构啊之类的指标，还有一些 CNR 就是判断这个对比度的一些指标。然后最后我们把所有算法拿出来对比的话，哦，当然我们还说忘说了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方法原则上只需要3层 Hazard 就可以了。子博同学那个方法可以降低到2层，但是我们的方法只能降低到3层，就是前三个方法我们对比的前三个基线方法，他们是用4层 Hazard，我们也可以用3层，也可以用4层。然后 POCA 就是大家熟悉的 ASR 是一种比较就是。POCA 的一些微调版，然后也不是微调，就是 POCA 的一个升级版。然后 MLS 依然算法就和我们类似的，但是它这个会原始一些。然后 AOC 的指标会不错，然后这些详细的这个 AO 不同场景下的一些指标，然后还有 CNR 的一些指标，我们会发现 3P 的其实还会更厉害。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些，因为我们是仿真，所以说我们也尽量去当然我们做不到实验那种特别就给大家看实验，但我们做一些鲁棒性的一些测试，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的所有位，我们看一下不同位置误差下，就是我们直接对仿真的数据加这个高斯误差，然后你发现不同误差下对比这个最强基线 SR 的一些图，还有这个低技术的一个对比，然后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目前来说这些结果的话，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理解它来说的话，就是主要就要对比这个 MSEM 算法，因为 EM 算法和我们的比较同源一些，然后其实主要就是说我们。它 EM 算法是主要是计算两个东西的自然，一个是角度，还有位置本身。但我们计算的是位置的残差，这是一个优化。虽然说它们在物理上等效，但是其实最后成像的结果会不一样。其次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那个非目标假定的一个空场标定，这个也是核心之一。当然还有一个核心之一就是我们做这个动量边缘化，而不是把动量作为一个标定值在算法当中。然后大概就是这些，然后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那你这个是用那种横向的这种尺度来代表它的散射密度是吧？
对，就是
偏转的这个尺度啊。
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对，就是我们要建模的，其实就是这个红色的那个键，就是那
对，建
个，
模就是残差。
对，
那
就是
一
我们
般
一，
来说，它用那个西塔角，在原理上是类似的啊。
对，就
对。
肯定是物理原则上它是一样的，但是就是。这样的方法其实就是我们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是这样，但是我们也没有研究太思考明白。但是就是很明显看出来，EM 算法它特别拘泥于散热角本身，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方法就不需要计算散热角本身，然后这样子会好一些。
那你刚刚说那个，实际上这个残差跟动量也是有关系的。那
对，这个对，
你说的动量做了一个什么处理啊？
对，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步的公式的话，就是到现在的。第二，就这个框的第二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给定一些，我们有这个仪器的一些空场的一些残差，还有那个一个前向模型代表的这个散射，就是材料厂到给出一些东西之后，这个公式里面还会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公式假定了一个 P 的，就是这个公式肯定是跟 P 有关，就是跟动量有关。 那这个动量的话，其实大多数的就大家所用的所有的很多探测器，其实没有探测动量的能力。对，然后大多的算法也就是使用一个标定值来代替公式中的一个值。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做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去查阅一个，我们查阅一个这个缪子的一个能谱，就是然后呢把这个东西，然后缪子能谱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每个缪子等于多少能动量的时候的一个概率。然后，因为我们算的是次然，就是某个东西概率，所以我们可以做条件概率积分，也就是所谓的边缘化，然后把它积起来。这样子的话，对，这样子的话，就这个动量，这个次然，它本身就更接近最理想的词，所以，然后它会带来一种更好的效果。然后，对，然后其实我们在论文里面没有展现这些，就我们论文是放在那儿看的，就是论文里面可能没有展现一些消融实验，但是我自己做的消融实验，发现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不做这个边缘化的话，其实会差别
就
会
你
很
在
大。
模拟的时候，可以给你做一个按照理论的这个动量的分布来抽样，是吧？
也没有，就是我们只
啊，
是用了，我们并没有就是去拿模拟的数据的动量，我们只是用了一个就是去查阅一个分布，按道理来讲，这个分布越接近实际的分布会越好。对，然后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准嘛，然后其实我们也没办法搞得
就你
太。
刚才那个工装，它的成像的结果有吗？就那个工，
就是我这条
哦，
忘
你
记
说
放了。
最后给出了一个鉴别值是吧？
对，然后
零
那大
点，
家可以去论文里面看，就是
看能不能看那个
零
archive
点
里
九
面
九
图
六
例，
啊，
你为什么不放呢？
行啊，
你为什么不
这
放
个。
？archive 你点一下看看，点一下看看。在有里面，physics，哦，这里有文章啊，
对对对，
挺好的。
这第几页？这个很标配。对，这里有我们放了这个最终的一个成像质量，然后就是成像质量来说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我们有一个章，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对于比较经典的，比如说探测这种重物体，它干的这个。叫做这个叫空穴这样的场景上来说，我们的对比度数很高，然后也比较清晰。然后对于像铝在这种和它非常接近的散，还有这个有机的探测物的话，其实看也就是其实我们会就是我们也在 limitation 里面说了，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看清太久它的轮廓，但是就是存在性的判别会更加的自信一点吧，相当于这样子。当然，我们现在这个也尚未投稿，就是只是把这个思想展现出来。我们还在打磨，就是其实这个简单来说，这个领域就是整体来说，就是你需要去从最精确的理论开始去构造一个你觉得合适工程实现的一个前向模型。然后这边其实有很多种可以探测的道路，或者说很多种思想可以去使用。然后当然，但是这个过程比较费时间，因为其实主要费时间就是那个所谓的动量边缘化。因为动量边缘化，我们需要查一个能谱，然后标个积分，但是积分其实就是做一些点的求和，然后。我们那个最后采取的是256个那种积分，然后算起来非常慢。比如说，我们可以举在 limitation 里面说，就是像传统的衍生量的统计，它的是秒以内，对吧？秒以内就可以做完一个图。像 EM 算法的话，要到10秒量级，然后我们是一分钟，对吧？我们做一张图要一分钟，这个就是慢的比，对，我们计算量会大很多。那就对，老师，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对，好，那行。
可以，我记得刚才有个同学还在问。
我就问，就是我首先就接着问一下，就是说你刚才说那一分钟是你的这个数据处理时间，还是说你的这个刚才换算到实际的这个成像时间？
就是实际成像时间，实际成像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场的重建，
这
对，
只是一个
然后，
计算时间，就是说都除掉，不是测量时间。
不是测量时
就我意思是，你用多长时间的缪子得到这个结果？
间。这
那 RC 曲
个，
线，你现在 RC 曲线不是最后得到 UC 在0.99？你的每一
对。
个点就是你取不同的阈值嘛，你的阈值你可以线性的取，因为我没看到有一些后处理方法。但是你每个点那个时间是取了多少？就缪子测量时间。
对，这个也是，对，这个肯定有，但是就是我主要是做这个算法，我也不太清楚映射，就是我们的主实验都是做120K 的这个 Linux 统计的，就大家的方法都是用同一套数据，
就
就
是
是，
每一次120K
对
UC，
对对，
哦，12万个。
对，就是我们之前展示的主实验都是120K 1毫米误差，
然后12万 Muse 用 Polka，它的这个，能再看一下那个 AOC 吗？
AOC，就是这个吗？
对，用 Polka 就是0.643嘛，这个真的会这么差吗？
可以看它的，
你这八个场景的平均是吧？对，它的
对，
内存可能是比较
我们
高
可
一
以
些，
看一下，就是
然后就
我
比
看一
较
下也
好。
没有什么，看一下。
没事，咱们会后再讨论，因为这个时间
抱
比较
歉，
多。
对，不过论文里面我会简单查一下，就是因为我记得应该是0.9，就是这个铅大家都是0.9，对，铅大家都是0.9，
对，
铅就是 Polka 也可以做了，这个很快就可以看到，就是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olka 的铅两个都是0.9，对，铅就是都是0.9，Polka 可能主要集中在这个 AOC 的话，对，Polka 就是识别不出来这些比较困难的一些地方。
好，谢谢。
好，谢谢大家。
下一个报告是北京大学张荣峰带来的《次级历史对基于 POCA 算法的宇宙射线成像的影响研究
来了。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我今天就是代表 PGNU 项目组来做这样一个报告。然后这篇文章的话，就是已经在今年1月份发表在了《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根据这个链接来找这个文章。然后就首先的话，还是就是放一个背景。不过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就这个背景，大家看看，我这边就直接跳过，大家应该都很熟。大家应该上我的报告。然后是我这个研究基于的本地实验的话，就是方浩同学报告的这个寻找暗物质的实验参数的话，跟那篇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研究的重点。就可以看到，在这个暗物质研究实验当中，中间那一块区域就是那个暗物质探测感兴趣的一个区域。但是的话，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数据排出的时候，我们发现，在 RBC1 和 RBC2 这两个 RBC，它实际上也有破坏性的剧情。就这个事情的话，实际上，因为我们暗物质的话是要排本底，就看这边其实这个本底也算是非常明显，所以的话，我们想具体看一下这个事情。然后的话，为了不让中间的这些事件影响，就是影响旁边的这些本体来观测，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首先的话就做了一个对，做一个整个判断系统的模拟，就看一下就是能不能在模拟当中复现一下这个探测器上的一个这样的信息分布。然后这边模拟设置的话，就主要用了这个 Pry 这个线程软件包产生一个射线，然后粒子产生在这个 RBC0 的顶部，然后这边是产生平面，就是红方框出来的区域。然后对于每个探测器的话，我们划定了特定的读入区域，然后用能量频率重心来计算水平位置。右边的话就是我们用模拟得到的一个结果，可以发现，RBC2 没有反应，但是 RBC1 不能反应。就 RBC1 这边模拟当中是看不到那个挂点的聚集的啊。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想法就是这个东西有可能是这个轻彩。就最开始我们猜想这个实验当中它可能是由于一些轻材料的散射导致的这个 RBC1 这边有聚集，但实际上模拟观察不到。那么我们就得具体思考一下这个过程。那么我们就得把就一些多余的实验排掉，就主要排除的对象的话就是多重散射的一些数，就比如说空气和探测器材料等轻物质的一个散射。然后我们考虑到它很难造成大流的散射，而且这个多重散射的话容易造成入射和出射两条直线是一面的。那么我们就做了一个大流度的排除以及面直线间距的排除，然后最后我们就将这个破坏点的一个分析区域聚焦在整个探测系统的这个范围。 就是这张图就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出来我们第一轮模拟和这个实验它的一个差异性，就在 RVC1 这个位置，它模拟的这个风很明显是缺失的。然后就是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困扰了一很长一段时间，但后面的话，我们就是在考虑这个 RVC2 这个风的时候，我们想到一种可能。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四粒子，就可能是碳的粒子跟碳的气，因为优子打进来产生了次粒子，然后这个次粒子会影响这个碳的气它的一个位置测量，然后最终就导致这个位置重建会重建在这个碳的气上，就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然后我这边就做一个动画，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刚那个动画的话，就是一个粒子打进来。然后这个原来打进来的粒子会产生一个信号，然后产生的这个次粒子，这个灰色的，这同样也会产生一个信号。那么最终的话，这个重建坐标的话一偏，那么这个重建的话就会重建到 RVC2 上。那这样一来的话，RVC1 它同样，也有可能会有这个，也有可能是因为这种次粒子信号导致的这样一个重建结果。那么我如果把这张图反过来看的话，那么实际上就 RVC3、RVC0 对换，RVC2、RVC1 对换，那么就相当于是我在 RVC 一的这个位置产生了一个重产生了一个错误的重建信号。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需要在这个 RVC0 位置能够观察到一个次粒子的信号。那么这个次粒子是从哪来的呢？考虑到我们这个实验的话，它是在室内进行，那么我们就做了第二部分，在这个就是整个碳的系统前放一个屋顶，然后这个粒子的话是在屋顶的顶部产生，这边同样是做了一个动画来，就是简单的来，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次粒子打进碳的系统的一个过程，然后通过这样一组模拟的话，我们就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在第二轮加了铅块模拟之后，就是这个 RC1 的这个技术的话，很明显的放出来了，然后这边就是能够和实验对得上。对，确实就相当于是我们确认了，就是这个 RC1 位置的这个风，它实际上是由次粒子、屋顶之类的这些碳质气顶部的材料产生的次粒子，然后导致了这样一个风，然后我们也可以在模拟当中具体看一下这个风，它就是记录了这些次粒子，它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发现它有两种粒子，一种是电子和光子，然后对两种产生过程，也就是 U 子会在屋顶位置产生电离，然后会电离出来的电子被放到氢气里头，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那个带着粒子的认知不正会产生光子，它同样会被它的体积的，就是这个是模拟当中能够查到的一些次粒子的信息。然后我们在想，就是说，我们现在刚刚只测试了一种屋顶，那么如果说我换一种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厚度屋顶，那么它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我需要定量来描述一下这个结果。我这边就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物理上的定义，就是这个实验分数，就是将图中这个235到265毫米区间的一个数据做一个积分。那这个数据的话，就对应这个 RC1 的一个次粒子的实验数，就类似于这样一个定义。然后根据不同材料、不同厚度的屋顶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右边这张图的话，可以看到，就是对于相同的材料而言，你增大屋顶的厚度，它这个实验分数会上升。你这个对于不同的材料的话，它同样对于不同材料相同厚度的屋顶的话，它同样是有兴奋度的。然后这是也会在这体主要体现在一个面密度的一个差距上。然后实际上，我们发现的话，如果说我们是能够预先测量到一些就是预先的结果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可以用这张图来分辨不同的材料，而且这个信号的话，它并不是来源于就是通常的一些成像算法感兴趣的题， 就是我们可以在做这种培养的时候，同时关注另外一个区域。那这个区域的话，就是我们这张图用的是这个。然后最后做一个总结吧，就是我所做的这篇文章所做的工作是一个是重新定义了噪声数据的物理意义。然后我们发现这个用破坏算法算出来在探测器上的一些信号，它实际上包含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物理呢。然后的话，我们建立了不同物理结构与发展生物之间的一些定量关系，可以发现这些确实能够有效区分不同的材料。然后我们也发现这实际上拓展了一些破坏算法的应用边界，然后也有一些实际的它的潜力。然后这就是我的报告这个内容，感谢大家。
谢谢。
好的，然后我们后面就是探讨的。
问题问题。没有的话，那我
就是你那个 RPC 一啊二，它就是把你的粒子总是100万个是吧？
对，
一
就。
百万个，那这个 RPC 一二呢，他们俩人加起来能占多大比例啊？
你说这个筛选后的试炼，
哎，就增加了。
筛选后的试炼，实际上因为这个质量还是比较严格，所以这个它的试炼数我印象里是4000多个，
4000多个，一
四
百万个，4000多个，就是你这个它是，你的整个系统它是在一个 user 来，它的一个时间窗里面是吧？
对，就是这个我在做这个数据分析的时候，这中间的这个领域区的话，它还是。做暗物质，因为这一部分的信号相当于是已经被暗物质的那个筛选给替掉了。
或者你的系统，比如说你的4个板怎么触发的？
触发，你说触发的话是有，我
怎么
错
产生 trigger 呢？
，trigger 的话就是破坏算法要计算这个函数里肯定是要4个触发，
我觉得你这个怎么知道宇宙先来的？你
就
怎
是
么让你
RPC0、RPC1、RPC3、
它
RPC4
就
全
只
都触
触
发，
发了啊？对，
就是通过
就是
你。
四个 RPC 的时间信号，
就同时在一个时间窗，
同时在
你就
200
没有
倍，
用这个闪烁体做外储吗？是吧？
没有，
没有是吧？
就自触发。
对吧？好，谢谢。那我们下一个报告，来自清华大学刘大明，题目是具有动量测量功能的因子成像系统的搭建有效时间是什么？
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的，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带有动量探测功能的这个 MUSE 散热成像系统。这个基础原理我就不讲了。这个但是之前我们大家就是用破坏算法，大家都关注于成像，但实际上这个破坏算法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就是它跟透射相比，它有一个材料电解的功能。我们可以通过它这个散热表的大小来评估一个它的材料的这个性质，就是材料的种类。那么那个我们清华大学在这方面有些经验，就是之前也是基于我们做的这个 MRPC 来进行这个 MUSE 成像的，有一些结果。所以说我也是相当于对这个研究进行一个延伸，然后来深化它这个设备的功能。那么所有在这个研究工作进行之前，我们是有一个 motivation 的，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模拟得出一个就是一些结果，来让我们决定去做后续的工作。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个破坏算法的时候，我们这个对一个散热表的这个散热表的这个 sigma 进行评估的时候，用的是这个莫里埃公式。莫里埃公式里面是有个动量项的，这个我们也提到，因为那个 MUSE 的动量测量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一般把这一项。当成常数处理，那这样的话，我们在算这个散热表的时候，从来不考虑这个动量，然后直接就进行这个散热表的简单破坏推算。但是MUSE 它有一个痛点，就是说我们需要的 MUSE 量，一般来讲是很大的，因为有这种随机的热效应。就是说，如果说 MUSE 出来比较低的话，可能你分辨不出来一些就正确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忽略一些动量信息，那这样就会导致我们需要的 MUSE 进一步增多。但实际上，这个动量信息是很重要的，因为就从直观上讲，我们可以判断出，肯定是一个 MUSE 飞得越快，它的散热表就应该越小，哪怕是超过同一种材料，这个不同光量的 MUSE 它产生散热表大小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我们考虑这个只曝光在60秒下这个 Muse 的同样的这个进行材料链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模拟结果的显示，如果说你只用60秒的数据，比如说很少的 Muse 的话，那它这个对于这个铁铅和水晶几种材料的鉴别，就是它就这种就是佐佐木先生不一样，就是看不出来这个风的。但如果说我们考虑到这个问题，公式对这个蓝角进行加权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好的用很少的数据，相对较少的数据来分辨出这种材料。啊，当然这个动量我们是测不准确的。那如果说我们考虑用飞行时间法来测这个动量，然后考虑到飞行时间法它有一定的时间分辨，然后把这个考虑进去的话，我们看能不能分辨出来，起码它的效果也是要比这个什么都不考虑强的。所以说我们也是通过这个 motivation 来进行我们这个设备的升级。其次，既然我们知道动量了，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筛选出一些较低能的动量，因为低能动量呢，对，那个低能电子呢，它这个散热比较偏大，所以说它在对这个它不容易穿过某些物体，所以它在对这个物体内部进行成像呢，它一定是要比高动量的电子有优势的。就比如说我们对这种层层翘层结构进行这个进行这个成像的话。如果说我不考虑这个 Muse 动态的话，那就是直接用波卡的话，就是左边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球，但内部呢是很难看清的。但如果说我比较理想的，我就选0.5 GB 的 Muse 来进行这个入射检测的话，我们就能够实现，就是说在那个这个一定动量的数据情况，一定 Muse 数据情况下，就可以看到内部的翘层结构。所以说这是以后我们一个应用研究的点，它也是非常重要。那当然再进一步引申，就是说我们后置的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些方面的影响，就是说，低动量的 Muse 很难穿过物体，那我们就可以评估这个低动量区域这个 Muse 能的变化，然后来判断我们这个后置的情况下这个物质的这个材料，当然这都是后话。那么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个原理，我们就想建立出来这么一个系统，就是说它既有这个静力测量的功能，它也有这个动量测量的功能。当然这个系统就是说比较难点分为2部分，就是说如果做一个这样一个大面积的，然后还是要便于这种百度的一个时间观测器，同时呢还要如何把这两部分这个整个信号给它协同起来，就是给它对齐，然后来进行我们的数据分析。那么我们目标就是这样，我们对于这个 Muse 成像静态的部分呢，还是说需要有这种亚毫米级别的有位置偏振能力，然后而且我们还需要它实现这种能够便捷移动的功能，这样的话才能进行应用。然后后面也是需要我们能设计出20秒到30秒一个量子的有时间分辨能力的探测器，然后还可以对它进行大面积的指导。那么考虑到这个动量这个测量的这个局限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动量一般宇宙线粒子它这个动量一般是GeV 量级的，甚至是10 GeV 到100 GeV，然后这个通过飞行时间法的测量还是十分有限的，所以说我们已经说在动量测量，我觉得叫动量分区更为合适。这里我们是用那个理论计算来看了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动量测量的一个极限。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考虑我们的时间分辨是30秒的话，它这个可以看到这张图，就是说它这个动量越高的话，它的测量的不准确度越高。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就是说它在1 GeV 的动量不准确度还是比较理想的，但是一旦到2 GeV、3 GeV 再往上，它会呈指数性的往上增加。那如果说只测定1 GeV 的动量的情况下呢，这个那个时间飞行时间它的飞行距离也会影响它的不确定度。也就是说，我们尽量的要把这两个飞行，这 top 的这个两个飞的距离离得够远，才能保证它这个动量能测的相对准确，这是前期工作，那么这一系统呢，就是还是用我们做的这个密封型的，MRVC 探测器来进行这个测试，然后这个其实一些技术细节，就是我们采用这个空气模式之类的就不详细介绍了，然后我们这里边因为考虑到这个需要比较高的位置分辨，这样对这个电子学的到处是一个压力，所以说我们就必须要保证，这个电子学到处尽量节省，我们就对它进行一些复用的改动，来让它进行就是能更好的搭建成这个系统，这个整个系统大致情况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系统建完之后，我们要把这个需要先保证进行系统正常运行，再把这个套路系统融入进去。那进一步就是我们测一些基本性能，就是包括它的位置分辨能力以及它的测量效率。
这些就不多说了。然后当然就是井流进行也是能做一些坡坎和屏障的，这是对这个混凝土和铅的这个影像。然后看到了两个这个成像区域。然后后面就是说来这个进行这个时间分辨量的这个特征。当然这个高时间分辨量的这个成本，相对来讲最低的也是最容易大面实现的就是 MRV 探测器。然后我们沿用的就是我们组之前研究的16皮秒最高就是。最好性能的16皮秒高频传感器的结构来进行这个设计，这是一个就是32武器级，有4个室的一个探测器，这是一个它最早期的小型原型机。我们把这个我们把这个机器就是说把它这个零有面积进行了放大，然后制造出了一个50米乘50米的一个大型的这个探测器，然后。当然，它的这个用于测量它的这个波形，用它的信号，我们采用波形采样的这个方案，然后基于 DIFBO 芯片，后面我们也是基于这个，像就是如下的几个条件，就是来测一下这段时间，来判断一下它的这个时间分辨能力，然后通过一些这个垂直式筛选，它的时间分辨能力也是能达到30秒左右的一个性能。而后就是考虑到这个整个的处罚形式，就是我如何把这个 TOPS 融进到这个进行探测器里，我们就采用这个。就是用 TOPS 这个系统来做处罚，然后给把它的信号发射给电子系统，然后来进行一个耦合之后，来把整个电子学融入进去。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当然，我们的整个布置情况就是像图中所示一样，我们把这个两个 TOPS 放在最顶层上，相距3.15米左右。然后底下这个探测器来做进行探测，中间这个黑线就是我们测试材料的测试平台。可以看到，因为它是一个狭长的流，所以说它在这个几何效率上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它的参数的这个触发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然后我们进行一些初步的采样测试，就是我们把一个铁砖、铁块和一个铅块放在这个平台上了，我们来进行一个初步的测试。然后因为这个采样率的关系，我们采购有效数据比较有限，我们就是初步的进行了2000个示例的这个筛选后的2000个示例进行成像。但是也是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铁铅两个区域，判断出两个区域之后，我们就想实现我们当时做这个第一步，就是能不能用少量数据进行这个材料鉴别。所以说，我们选了100个数据来，引用动量加权，就是按照普通模式引用动量加权，然后来看是否能将材料区别。然后可以看到一个初步的效果，就是我们可以把这就是少量数据形成的两个区域的材料峰给它给分开，从第一个图一的效果变成图二的效果。那后续我们还是要对这个系统进行一些改进升级，还有就是更多的数据测量啊，这是我今天的报告，谢谢。
好，谢谢。哎，不用问，这个没有做一个提问。
你好，就是请问一下，你有考虑过在加速技术上做这个事情吗？
什么？
在加速技术上，你加速技术
啊，加速器是我做这个是吧？
对，因为加速技术它是天然的单色的。
因
对。
为加速器是，我觉得是可以做，但是我们。就不知道加速器它这个能量的条件啊，还有计数率这些东西，
对，因为
我们
做
还
还
目
更
前
好，
这个生态都有
对啊，
是
你加速器那儿做更好。
对，加速器的时候要更好，因为我们这个现在的限制点是在于计数率的比较低。
对，我们大概是那个Muse 的重量大概是正2%，然后重量分布，然后是那个产额大概是15次方每秒。
那我觉得后续如果有计划是可以尝试的，这个提的就是
对，
特别好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因为它天然干燥性，能够把这干燥性用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idea。
对，是
对，
的，
因为
能
有一
造
天，
一定刻度。
对，而且这可能是世界第一个能够用单色的因子来这个平面，就把这个特点做出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
是的，是的，
对的。
那王学哥，
王学哥。
我是夏仁龙，来自华北电力大学的那个报告题目是基于 Muse 透射成像的开封短阀内部结构观测分析。
我现在做的9万的，有万，6万的，有10万里面，7万毫伏，但是我用的是电子玻璃，那你这常规的玻璃，那我叫不了，基本上是吧？基本上是这个。对，将来用加速器的话，得用完了，这个也变得高级了，是吧？这个我觉得，这个模式很难做出来。这个就，你看，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他英语是不是？他以前也是，原来我跟
各位老师同学，各位老师同学，下午好，我是华北电力大学的从我的李晨，我的报告内容是开封市火塘柚子后侧繁衍成上的端水柚子，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然后是第一部分是背景意义，还有实验设计，然后数据结构分析，然后一个对未来的一个展望。第一部分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使用柚子做大型复合纹移动纹路的一个观测，主要这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是它是无接触的，因为任何直接接触都会可能再次对历史文物进行不可逆转的伤害，其次是它深层次的，因为我们不只要关心文物的表观，更要关心其所依附结构的稳定性，就是它背后这个山体的稳定性，然后这也是契合了柚子成像技术的一个特点，就透着成像技术的特点。然后这是我们组在那个文物复大型复合文物大型复合移动文物方面的一些应用。然后第一个是以柚子视角查看古长城楼顶的一个漏水问题。然后还有，其次还有，我们做过两个塔，是北海白塔的，之前做过两个塔，一个是北海白塔，一个是位于北京南方那个长辛店附近的镇港塔。然后也做过一些石窟，然后圆觉洞，还有一些那个大黑寺的一些成像。然后我这次主要的介绍的结果是一个反塔，反塔是开封最古老的建筑。已经是一座千年的古塔了，然后我们主要是来探测它的那个这三个方面，一个是它的内部结，就是塔身内部结构，我们从表外，就是塔的外观和那个内部看，它的表面都是青砖，但是这两个夹层中间有8米厚，它不一定，我们来看它是否还是青砖，然后就是它本来这个塔是9层高的一个高塔。但是现在因为在明朝有一些变故，它现在只有3层了。它的塔顶是后来修筑的，我们来看一下塔顶的一个状态。其次就是对它整体进行一个探测。然后实验设计，我们采用探测器是一个30×40厘米的塑料反流体探测器，反间距是28厘米，像素宽度是2厘米。然后一共布设了19个点位，所有的点位都是以45度的天平角进行观测，然后对塔身整个进行了一个建模，总的观测时长是7440分钟。这是我们根据那个现场的那个文物局他们提供的一个那个 3D 图纸，然后1:1进行了还原。实验过程包含在那个探测，在塔周边做了一个古塔的一个背景值，然后从塔的1楼一直测到了塔3楼，从塔的内部一直测到塔的外部，一共19个点位。然后这些是一些点位的透射图。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在二维处理方面，我们通过那个实际观测的，就是塔的那个计数图像，它的一个通量变化，就可以看它们对它比值，就可以看出它直接的一个塔身的一个结构。然后塔的。这是在塔的外侧的，然后在塔的1层，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层层递进的，类似于蛋糕似的，一个叠起来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在图画进行三维反衍，对于细致层部分，我们反衍结果是这样的。我们把我们的探测数据衰减的量，然后把他们的数据反映到模型中的各个就是对应的位置上，可以看出它是一个整体来说密度是1.7到1.8的一个密度。然后再对这个在我们可以对这个结构进行一个切片，这是不同数值方向切片的结果，可以观测到墙后存在一些密度差异，但是不是很大。 然后我们这是我们最西北强健联水平线的一个结果，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楼梯间的走向还是基本一致的。然后对于那个刚才提到的一个重点之一是它的那个塔顶的一个楼板，我们观测发现它是比塔身的密度还是高上0.1到0.2左右的。然后结合以上所有的点位，刚才只展示了部分点位，我们结合所有点位对塔进行整体的一个反衍成像，这是它整体的一个反衍结果。总体结论就是外墙还是较为坚固的，整体平均密度均为1.8左右。然后还有一些，然后接下来就是结论与展望。我们这次主要是看一下我们就是我们的一个三维的反衍效果，对于还原这个反塔是效果是怎么样的。然后未来的研究方向可能也是在于它的在于提高探测器的分辨率，然后还有更好的三维三，然后去研究更好的三维算法，然后。在应用拓展方向上，希望将此技术再去推广至其他的古建筑、石窟等文化遗产中工作。然后这是我们参加这次观测的一些团队项目，团队和单位。
好的，谢谢。把这边这边有相关的疑问什么可以说？
哦，你要听好了，对不对？那你在分这个三元的时候，那个塔里边的那个空间有没有算进去啊？比如它里边的空洞，就你的这显示的这个外壳的这个密度分布嘛啊？那内部的能够一块平面出来吗？
可以的，就是在我们因为我们之前是这种，就这块儿是它属于是一个楼梯的一个构造，这个是在没有
那个白的就是空，
蓝
空
色
上。
是蓝色对应，就是颜色只代表它的密
哦，
度大小，
对对
然
对。
后蓝色代表它空的位置，然后和楼梯走向是一
那你
致的。
刚才显示的那个外壳，它那个三棱是多大？就是长宽高。
它的每一个像素是，我们这个反映的像素是一个网格是0.5乘
就
0.5，
半米乘半米乘半米是吧？哦，这总共有多少个三棱的？
总共是多少？
好像
对
上万
啊，
人吧，
不止，不止，
半米的主体单位啊，就是
对，
均匀化的是吧？
均匀化，每个像素大小都是一样的。
谢谢，
对，这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报告。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比如说这张图里面的各种不同的颜色，这个颜色当中，这个是它的噪音，比如说黑色。黑黄色的这个地方，它是噪音吗？还是它真的只有是密度很大的？
是的，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对塔进行建模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就是从 CAD 上看，就是它给的是他们给的图纸是非常非常平的，但它实际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一些那就是比如说蓝色的点和一些特别红的点，可能是比如说我穿了一件衣服，它其实会有一些褶皱的范围，它反映的并不是，就是它还是会有一些空隙的，是吧？对，它不是完全合适。
我有个提问点，就这个图，这个三维指数是你们自己承建的吗？就
这
这
个
个它是一个物理建模，
物理建模，这是一个 STL 的模型，我们可以就是有很多建模工作者，比如说游戏行业类的，他们都会提供给他们，我们可以委托他们，也可以自己建。
对，然后还是。刚才跟李老师问的那个问题，就是我注意到你最后成的那个塔的那个密度分布啊，它左右各有2个小片儿，一个是黄的，一个是蓝的，就代表它们密度差不少。
是这个地方是吗？
就最下面左右各2个片儿，
这里像，
对，这两片儿，它俩是尾影还是说，就是？
对称的结构。
对，它这个相当于在一个台子上，就比如这个节上，其实还是，就是有一层，
啊，有一层，
对，是它的
那
皮。
这两个结构理论上应该长得一样，是吧？
对，理论上应该是，
但成像结果看它们的密度差距挺大的，好
就是
像。
它有一个这样的台阶。
哦，对，但成像结果看它们的密度差的还挺大的，一个0.几，一个2.几，那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之前就是之前上几个报告也有同学讲过，我们对那个最底下的那个缪子束的那个通量的，就是转换关系并不是很准，就是它对那个大角度的入射的差异，就是不同转换关系下很快都觉得。
其实它这个也不光是那个转换关系的原因，因为我们这个做观测点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探测器是放在一侧，就是那个颜色比较正常的那个部分，我们放了个那个一个点位，但是对向那个地方是没有放点位的，对向和那个我们就设定约束，相对来说不是很重，所以那部分可能准确率可能会差一点，我们这个观测系统。
对，而且因为整体对于它整体的一个布点位的话，我们只有两个点位，左右两个点位。然后您看这个上面它是一个 X 射线型的，其实就是因为它的射线交叉只有这单个方向，所以它是
哦，就是里面是三角，是吧？
对，主要是系统，就观测系统还是不是特别完备，然后还是
那我们是过了19个点位，
现在19台，比如说扩
对，十
38
九
台，
对，
那边
十九个不同的角度啊。
对，从塔内直到三层，然后
三层，
包括外面还有两个。
圈儿，你是一个探测器测了19个点位，还是
对，测了一周，
哦，测了一周，总
对，
共一周，
总共一周，
哦，
一共测了，
19个探测器就同时测是吧？那就测了19个，一次好像是5000吧，是吧？7000多小时吧？哦，七千多分
一共
钟，
是7440分钟，
一周嘛？你看，我们测了一
那这个时间
对，
是
工作
每
量
个
不是，
天不是不是很多。
也不一样，因为那个我们是往下面的话，我们那个测量比较少的话，我们观测天气，往上面的话，这个观测天
十
气
九
的
个
难
点
点，
测了，我
难
的
点，
天，
就我们是把这个能量考虑到环境的时候，
时间很短，
这样。
是，这个有线成像还是得靠时间推的。
好，谢谢。我们最后一个报告，将电力来自华为电力大学报告题目内容，电力的成像技术在水利工程安全中的应用实践。
大家然后下午好，然后我是我本次汇报的那个汇报的那个题目呢，然后是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华电，然后我们的就是团队在水利设施的一些内部结构看的一些应用的情况，然后本次的那个汇报主要是5个方面，然后首先是这个研究背景，就是我们为什么。把这个用将这个缪子束的成像技术用到水利设施上，因为就是我们前期做了一些调研，就是我国的绝大部分的水利设施，一些大坝呀、水库啊，绝大部分是一个土石坝，而且这土石坝它建立的时间是比较久，基本上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到70年代，就是距离现在也是有估计有60、70年了。然后随着这个飞时间的增加呢，然后这些大坝的内部呢，可能会有一些空洞啊、空腔体的，或者是这些内部结构的一些变形。然后会危害这个大坝运行的一个安全，然后也是能看到最近近些年来呢，然后对这些需要有除减加固的任务的那个大坝的水库是逐年的增高的，而且我国目前这个水坝水利设施的一个建设，由原来那个主要是做水坝建设，然后开始转向水坝建设与水坝安全维护加固维护的一个两个方向，两个资金投入的双方向去推动发展的，而传统的那个，而目前用的比较多的一些安全检测的一些方法呢，就是主要是由两个方向，一个是那种表观的，就是在一些大坝的一个表面，在大坝的表面布一些传感器，还有或者是内部布一些传感器来监测这个大坝的一些形变、位移和应力的一些参数。如果是对内部结构的成像的话，是一些。用一些钻孔或者是一些电磁波的方法去做一些内部结构成像，但这种内部成像的方法，它是 利用因子推荐性。首先，这个断层的话，这个方法是对一个大坝有一个危害性的一个破坏，然后是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政策也是尽可能的去避免使用断层去直接破坏到这个大坝的一个结构，然后而那个其他一些路线方法呢，像一些这个电磁波或者声波的话，它对它它是因为它是一个波信号，它如果提取的这个波动方可能在这个电中的一个长度的时候，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多解性，而且它这个波的解释性也是比较复杂，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说而这个因子就是这样的，它是又有不需要去做任何的主动源，然后也不需要去损害这个大坝的一个结构，而且它是对大坝内部结构的一个密度直接相关的，因此呢我们是将这个因子成像是向这个水平测试的一次应用。然后呢，这个就是我大概给我讲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个，这好像可能没有切换，就是这个原理，就是这个因子呢，我们用的因子是那个天然锂电因子嘛，然后天然锂电因子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是有从上往下来的，往下来的因子，然后而且它的因子通量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但是相对于就是一些微粒里面的话，它的通量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因此呢。如果我们在对一个物体进行多个点去观测的时候，我们是相当于把这个因子当做一个射线，它原本是一个对称度，我们对称度，但是我们会把它简化成一个射线，然后去根据因子的一个通量特点去恢复这个射线上的一个密度强度分布，然后去构建一个访问区，构建一个射线方程组。但这个射线方程组呢，它是一个特别基础的结构，而且它是一个普适版式的，然后这个结果的话。要解决线上组，它有一个多解性，而这个解决线上组，我们一般有很多的方法，有纯数学方法，就是用那个 SLS 对它分解，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经典的代数迭代方法，然后我们用的话是这个代数迭代的一个方法，就是为了去减少，就是刚才说的一个因子，一个我们是观测角度，应该是有从上往下的一个信息。导致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完备的，然后减少这种它的一个唯有的一个产生，还有一个就是为了去解决我们这个模型箱里面它不能提出对这个射线对我们这个缪子射线的一个概率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因此呢我们是在代理中是引入了两个加权项，一个是对射线项，然后是根据这个缪子量去定义这个射线对我们这个模型里面的它的权重是有多少。然后还有一个是模型项里面呢是去定义，你就是如果是这个物体离我们看的是比较远的话，它这个影响会比较小；如果是离我们比较近的话，它的影响会比较大。我们去考虑这个概率因子加权，然后去减少这个唯影的一个出现。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技术流程。首先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我们有了这个方法之后，我们先去一个实际进行一个考察，然后收集一下现场的一些工程资料，然后去问制定一个初步方案。然后后续的话，我们是根据这个一些资料做一个物理仿真，就是基于仿真，然后进一步去优化这个观测方案。然后在后续的话是进行实际的现场数据采集，然后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加控制。最后是，如果我们也得到多个点位的一个数据的话，从二维数据进行一个算法翻译。最后是对一个结果的一个解释，还有一个测验。然后后续是接下来是我讲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两个应用案例。首先是我们开源的两个比较经典，一个是一个荒山大坝。这个大坝的话，它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混凝土坝，然后它里面这个结构是一个比较规则的这个的话，是我们主要是来看我们这个探测器，我们这个粒子成像对这个大坝内部结构的一个探测能力。另一个是一个水库的一个出水隧道，这个出水隧道的话，它是因为这个出水隧道创建是一个水库，然后它那个地方水系比较发达。当时我们去找这点的话，它有一些特别有一些地方它的渗水流水特别严重，就是我们去做用粒子成像去测量一下这个水流，看一下这个水流的情况是什么情况的，看看这个水，这个渗透水到底是哪个地方发展出来的。然后首先是这个水库的一个结构，这个的话是我们
在这个水库一共是做了5个半个点的一个铺设，然后因为这个里面这个隧道它的空间还是比较丰富的，因此呢，我们这个探测器是一个中等探测器，然后它的接收范围能够到正负60度范围之内，正负59度范围之内。然后最右侧的话是我们整个的，最右侧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探测空间，就是给我们的密度探测空间。然后后续，然后这一页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二维的全景结果，就是从这个二维结果来看的话，我们是基本上很明显的能看出这个水库的上下游界限的一个边界，而且有水库上方的这个图这个低密度它这个上升的一个隧道，基本上也是大概能看出它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是从5个点位去做一个3D开点，然后这个是中间这个图的话是一个 YZ 上面的一个切面，一个 SD 上面的切面，就经过这个算法改善的话，基本上是能够减少一定的一个尾影的一个产生，但是在一些就是还是在一些靠近我们探测器特别近的地方，还有一些那个密度变化比较大的，它这个比较大的地方。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危险，但是已经是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了，就是不会有那种特别长的一种特别明显的那种看起来由数据质量引起的那种长尾影的一个产生。我基本上也是能够把这个大坝里面内部的一个燃料走廊，然后它一个通道基本上能够恢复出来。然后接下来是个数据隧道，同样的话，因为这个数据隧道是。它里面的环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闭塞的，因此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比较小型的探测器，它这个整个尺寸的话，大概是一个30乘40，可能40的一个空间，然后它这个分辨率的话，它这个它的视野会比较小，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是铺设了5个点位，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平台效果，这个基本上是。它的平台效果基本上能看到，它这个上面其实就有一个地下暗河，或者是一个融进的一个物质，然后它是从在我们探测器在这最里面上方4到10米的一个地方，就是看一下，最右边就是，然后它是有一个往上发展的一个地下暗河，然后是基本上是在我们那个数据隧道一个左侧，这个可能这个图标没有展示出来。是在左侧的一个大概6米的一个范围，然后是高度也是6米，然后一个斜向的一个地下暗河，我们知道这个暗河引起的一些裂隙水，然后导致它那个上面那个腹水隧道里面就一直是有一个漏水的一个形象，然后整个结论和展望的话，就是我们就是用了一个热成像方法，基本上是完成了2个比较典型的水域设施的一个案例，然后就是我们后续的一些工作的话，也是想把这个点位更一个是把这个算法更进行进一步的优化，然后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结果可能它与多种一些误判的结果，然后一些综合性的分析，可能把这个结果解释的更加合理，然后一个就是一个我们设备的一个进一步改进。好，我最后汇报到这里，好，谢谢。
时间关系就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然后交给罗主。
因为刚好这个是本该是最后一个报告，所以呢，我们就想着，刚好就直接进入第二轮的环节，然后大家如果有对张建林同学有问题的也可以问，然后对今天下午包括上午有问题的大家都可以提问，然后现在就是咱们做所有的交流讨论的环节，现在展示的是。今天下午第二个筛选的所有报告，哦，对，
哎，是吗？
但
是
是
明
明
天
天，
吗？
哦，
是
对，
明
明天
天？
的啊，咱错了，
这是明天的，今天。
对，然后呢，除了最后一个筛选的报告，包括刚刚那位同学的报告，然后大家也可以提问，今天前面所有的报告的内容，然后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还是得让人上去更好一点。
我觉得就算了，因为我有在上去就跟着播了。
那当然没有什么问题。我先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成像的报告非常精彩，我们看到了这个在祖国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大小的，甚至是不 它这非常大的这个尺度的建都得到了这个成像，有很高的塔，还有很宽的坝。但是呢，就在这有一个这个比较宽泛的问题，就是说，我注意到在报告人报告的时候，基本上都提到了说，我对照着图纸或者是对照着照片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成像出来的这个这个密度的变化，就对应到这个几何的结构。那我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刚刚也有人提到，就是说这个密度的变化呢，就是说，比如说塔的这个底层是因为大陆散热重建的不好或者什么，它会有一个所谓的尾影出现。那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是成像的这个不确定度是怎么样计算，就是一个很宽泛；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能物理的，就经常在分析的时候，为了避免这个人为引入的 bias，一般都做的是盲分析。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会不会存在说，就是人因为人的主观的这个效应引入到了整个统计里面，所以导致出来的这个尾影和本身的信号呢，它可能是不是那么容易鉴别？有请问是哪位同学有没有这个答案可以先开始？谢谢。
要不指定一个人，当电报，在这里面，当电
要不就华北电力大学的这两位同学，我看比较专业，所以要不来解答一下我的疑惑，谢谢。
那个，在看。就是首先，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啊，就是首先，这个问题是一个就是通识性的一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我们这个不确定度是怎么来的嘛？然后，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是这个观测量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受限于这个探测器的一个几何确定度，然后还有一个缪斯能谱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接收到的初始化的缪斯，它的通量是最多的。然后你越它的接近角越高的话，我们受到的这个缪斯总数是一个相对较少的，而这个缪斯总数它是就是你可能前100小时，然后你初始观看上，然后统计的这个缪斯大概都是1万个，然后后100个小时它可能是9490个，它这个整体的波动性不会很大，但是如果是倾斜这样来看的话，它这个就是你100小时可能这种大角度的可能是100个，然后下一个的话可能就是95个，它这个波动，它这个相对那个波动速度的那个宽度会相对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是一个是统计量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又因为这个大角度它这个缪子呢，它的能谱相对来说是比较宽的，因此呢，你这个如果我们是根据这个缪子通量减少，然后去恢复这个缪子长度的，就是你如果从这个零点，就假如初始观测上你是0.1的一个通量衰减和0.09和零点零和0.1的一个差异，它可能影响的力度范围，力度之外的范围可能是很少，可能只有是2%。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大角度的话，你那个热量的一个误差线可能将近是3%、5%了。所以的话，一方面是我们的统计量如果减少的话，一个是减少我们这个统计误差，还有就是我们从密度从通量衰减然后再到热量的时候。它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恢复的这个误差放大线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然后这个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说因为这个误差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不是说你这个人去观测，然后他就没有误差，另一个人去观测他就非有误差，不是这样的，就是你那个探测器你观测十次100次之后，它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因此我们已经是大概知道，哪些区域是一个可能误差会比较大一点，就是它这个统计量是一个比较充足的，然后另一个区域它可能整体的误差项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差项，然后因此呢，我们如果已经是大概知道它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去做 bias 的时候，可以把一些误差比较小的，我们给它 bias 的时候，它去我们认为它的数据是比较准的，所以在 bias 的时候它是一个主导项，然后其余的话它是一个它的其余的话它的承受度没有那么高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信号和统计误差的一个影响的话，这个的话我们认为就是我们这个设的阈值是一个比较谨慎的阈值，就是我们可能它如果是一个误差的话，我们就可能有稍微可能这条误差我们就得给它 cut 掉，就是目前也没有一个定性的一个定量的值去 去给他做一个判断的准备，现在还没有。
哦，非常感谢。那我们稍微再补充一点问题，就是说刚才提到的误差主要就是统计误差，是吧？就是因为统计量不足，所以它导致的这个就是降低的技术跨越比较大，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弥补比较大误差。
对，因为我们那个，因为其实不同探测器之间它的效率也是会有一定误差的，但是我们用的都是同样探测器，就是同一个地方去看，这样
哦，但是我其实比较关心的是它的数值误差，因为刚提到这个方程它是比较奇异的，可能存在多解问题。然后用了一个自适应的一个数值算法，那这个算法它是怎么估计它在求解线性方程组，特别是这个歧义性比较大，然后矩阵比较大的这个
比较
情
稀疏
况？
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权重也是我们当时也是用了很多种的模型，一个是根据它那个数值量，就是跟它的原子量直接一个负相关，或者是一个指数相关的那个去恢复，它的影响会有多大？这个也是看，怎么说呢？我们从模型上去来看的话，基本上我们是认为可能是一个。就是那种类似于 JA 函数的那种 EX 方式的，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所以像论文是这种，就是我们也多懂这个，多懂这个运行关系，也是做的多懂的一个计算。然后，这个上面并没有特别详细的去讲解出来，大概是有一个这样的。
这个挺好。最后，如果再补充一点啊，就是说它这个统计误差和数值误差相比是哪一个主要？我想应该是统计。
对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班时间比较少，就是不是特别多。
好的，好，谢谢啊，欢迎剩下的大家再多提问题。对了，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你们工程上成像的话，看时间一般都是肯定要1周这种。或者什么，就是在这个成像过程中，天气会不会对这个物质有点影响？就是说，中途可能下个雨啊，或者是会有影响。那到时候这种天气会不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现在就是反考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我们使用探测器是30乘40米大小，然后它是45个平角，然后中间是有下雨情况，但是我们整体的数据波动都在2%以内。对，它的总每小时视力数是8000到9000个，然后总体的一个视力数变化在2%以内。
具体数值是不同的，这里打开。
那还有其他同学有想补充的问题，可以一起讨论。
我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主要针对那个快干扰、干扰感知那个报告。有一个问题是说，这个抗干扰能力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就它是基于哪一些理论、哪些机制，或者说我们基于多出来的哪些法律设计来完成这个抗干扰能力的实现？请那个同学汇报的。
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没有太多介绍那个抗干扰，就是，这从工程上来说，就是你需要通过把那个干扰那个分布和那个散热场那个分布先做一个卷积，然后再做那个重量变化。但是干扰的这个分布到底怎么来的？就是其实它的作用就是我们它来源就是我们把一个不放任何探测物体的情况下的那个东西公布出来，然后用一个那个 MLP，就是一个多传感器，就是一个闭眼的神经网络去学习。然后把这个东西取出来，用固定的这个算法的一个参数部分。至于怎么理解它的这个好处的话，其实我也没有太多理解。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其实那一部分我也不知道怎么建模，对吧？很多作用我也不知道怎么建模，不知道怎么弄。所以我就自然的把它用，就是把散射部分全部抠掉的情况下，把它放在一个桶里面，就自然的去归在一起，然后用神经网络把它学出来。所以说，反正我觉得我的方法是有点暴力，但是它暴力且有效，我是这样想。
两个点吧，就是一个是引入了能量信息，对吧？另一个是用了空胆测试的方式做了一个标记，这两点应该是对你所谓的那个抗干扰能力的提升是有帮助。但是这个描述问题，然后另一个问题是我看你这个介绍里就讲了一个所谓的什么幂伽马共轭先验，反正我刚刚听报告，可能我没听全，就是我不理解这部分在哪里。公里化， 然后它的意义作用是啥？然后这一部分所谓的伽马这个东西的，就是你怎么考虑这个物理性，就是基于什么来考虑的，要用这个分布来做。
其实那个算法我做了很多削减，可能那个是比较老的版本，然后我也不太记得。就是其实最原始的版本，就是说这个自然里面其实会有更复杂的一些步骤。比如说，如果说我要这个自然最低准，这个公式就是这个自然零和自然最低准的话，我们会需要说，比如说三层的这个 x 位置的一个排他和4层 x 位置，然后它其实不是完全无关，它可能会而且给算个解放差之类的。因为之前也做过这种。比较复杂的事情，然后我做了很多，就是要就是为了让这个整个过程更有物理直觉一点，而不是太多统计术语在里面，其实反正一些，然后保证它的成像质量。所以说那个就是之前我可能还在测试阶段的时候做了很多 test，然后当时让 AI 随便写了一个摘要，可能那个不是很精准，就是大家还是要以我的报告为主，就是当时可能
好，
还忙着做实验，然后就摘要给洗掉了，还是比较好。抱歉的。
然后，也就是说，那个能动量的那个事情做的事情，就是你刚刚报告讲的，考虑了一个线的 use 的能图，然后把它卷到流图上。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考虑那个动量，
那你说说。
啊，就是如果我们不考虑供电，就是如果我们给定重量的情况下，我们会得出那个，就考虑这个散热场和那些我们放那个丛里的那两个会给卷积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快速得到，就是说一个误差等于多少的概率。然后这个东西它是跟场有关，跟那个它那个丛有关，然后还跟动量就是给定。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四层，就是说它其实如果我们就单纯的用一个标定的重量去让它认为就是一个完整的四层功能的话，它其实就是其实感觉上挺不舒服的。所以说我做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可以查到很多的那个蓝图，所以我点用一个蓝图，然后呢对它做这个就相当于这个动量等于 x 的概率再乘上这个动量等于 x 的时候，排它的概率，然后把这个动量等于 x，再把动量等于各种各样的这个遍布把它积分一下，这个所以就非常多的偏好。然后这样的话，对这个自然公式整体来说是更加的准确，非常的。对，然后实验下来，这个效果大概是这样子。
那有一个问题来，就是你怎么考虑实验中也不会像大明那样去考虑一个重量分布？
动量分
就
布
是
的
你
话，
怎么，比如说你要归属的原子数据，就是某一个能量在释放，对吧？然后你以它的就是能组的一个概率，对吧？然后下一次再加，这么个意思。
没有，我们是全局只有一个参考，就是，
就是你
就
全
文档
部
我
只
有这个，
用一个能量代表什么？
对，
文档我就文档我怎么这一套器收藏的这一部分。把这个数据，然后来源于一个能，就是我只要这个就对，我全局就有一个能，对，这个其实可能会多看一下。
我知道，就是你说是人骨是比较明确的，你是说我在处理过程中，比如说你对某一个粒子定球还有个反射的，这个定义上你要会有一个能量的突进吗？还是？
不需要，就是这个基本上我有一个题，就是一个物理之类的。然后我直接给他做那个对等模拟积分就，就是我所有的实验都要做这样子的实验。
那你相当于整个事情都是用的一种，整个所有的事件都用一种的能量平方是我实验，
对，同一套来算，它是。
所以就叫证明这种共享的能量。
对，共享的共。
有可能吗？
老先生，因为那个你提到。你在那个处理系统误差的时候用神经网络嘛？但是我们知道神经网络它这个你要考虑它的泛化能力，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对某一个系统做的这种相当于量子训练，还是说你搞了很多不一样的系统？比如你也提到一层、两层、三层、四层用那个二乘多，然后做训练，就比如说你使用三层的训练那个数据，是不是你换成四层之后你要重新做一个训练？
对，是的，就是事实上，我想的，我们东西，就是如果说，就是将来，比方说，我们实验室搞出来一套仪器，然后搭配一个算术，然后你交付给一个人的话，那它的实际的应用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拿到这个仪器的算法之后，你需要开着这个仪器，然后空转一段时间，就是空着看这个，然后这时候你把它标定好，然后标定好之后呢，这个东西就固定在这个参数里面，然后你以后的话就不需要再标定。那如果我们用的是一套三层，那你就要就拿回实验室之后组装起来就标定一次，如果给的是四层的，那就标定四面，然后标定一次之后终身永久在这样。
OK，就是，但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每次你让这个系统凭空来，然后标定，那比如说它代数底不同，会不会影响到你这个效果？就是这个神经网络发挥效果，啊，这个。
就是它训练的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前额提供假设的这个就是所谓的采差来源于散射和散射以外的东西，我们有所谓这种目标和非目标型、目标型、非目标型。我们的最终我们的思路就是把目标去除，不认为空气不产生反射的情况下，我们近似空气不产生。
对，是这样。但是你不能材料物体，你用的苹果之后，那能否会发生变化呀？
对，能，我觉得
就是它的能量，比如说你经过煎之后，它的肯定就是那些氯能被吸收的更多，或者说，能量释放更多。但是你比如说你经过水，那它就肯定效果就更亮。
对，我们这个模型就是其实会有情况，我没有考虑这个过程中的一个能量损耗这个成本。对，因为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公式也是比较会有因此，就是没有考虑过程中的那个能量损失的问题，我们就只需要测的那个。
对，然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那个 C 字形，它的厚度是多厚呀？你做的那个
记住，我们这个 U 字形，
U 字形，对，U 字形，
它这个是100毫米，对，10厘米。然后它这个整个看的区域是407，就是按照我们实验室的那个容器是410毫米够。然后除了100毫米以后以外的部分，就是让这个填充的是，全填充的就是那个混凝土或者是土壤。
好，谢谢。
刚才其他的老师同学还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关于那个北部火塔那个，我这儿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它作为一个历史文物来讲，其实我们可能更关注它背后的一些历史故事，或者是它见证的一些历史的技术演变。我记得你提到过，这个它本来是一个宋朝时间建立的。然后最高是有9座9层的这样一个非常高的塔，但是后面经过一些特殊原因毁掉了，然后现在是整个顶是重新做的修缮，对吧？所以我想问的是，通过您这个对于它这个密度的这个透射图像，是否能看出说不同年代之间对于这个能不能分辨出来说哪些工艺上的区别，或者说是能发现它背后的一些历史的。故事类的，
是的，那个工艺上我不太了解，就是它那个土木之类的，但是它的那个密度值上面，就是它的顶盖密度值，相对于它的塔身还是大的，什么一点一般啊。
就是能看出这种细微的这种，就是因为年代不同或者修缮工艺不同导致的这种差异的这种。
就是我们分析出来的是它的塔的那个盖的塔顶。它之前是9层变成3层，然后又给重新封了顶，那个顶的密度是确实比上面要大一点。我只能就是那这个到底但是它的这个工艺是什么样的，我不太了解。
是的。
我问一句，我这个是一个尼泊尔的宝宝，你的尼泊尔的宝宝如何？
有个是。
你的内容是一个宇宙线还是做什么？
第五个里程，
凌晨，
里程，
对，是宇宙线，宇宙。就是那个怎么说？填空方法，那那个观测的时候，就是用什么样的测试体啊？用的是什么参数？
用的是资料传感器，
都是几？我刚才还一个，当时因为有一个女职员，那这个怎样的话就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一个点位，会有3天多的，或者是甚至会有，就是整个白天一整个晚上，就有的时候是一个点位，它是就是，但是我保证每个观测点的数据量是足够的。
我从那是建筑图把整个观测过程大概是7、8天，一个用了一个梯台设备，慢慢挪点。
它是采光方的，它的高度， 高度，从 CAT 上就是现有的高度，一共是三层楼高，算上塔尖儿的话，就是每一层它是4、5米，算上塔尖儿是大概只有，其实整个有20米左右。
我接着吧，对一个小问题，其实跟前面陈通问的差不多，对，因为但是报告最开始的时候提到，就是这个目的和意义，就是想去找这个这种历史和历史的这个不能直接看的，怎么样入口真的去看它那边到底会有什么变化？所以跟您刚刚说，就是说你们目前你们这边只是提到说这个密度就结束了，后面的工作你们还会去挖掘吗？比如说它中间的结构到底是有什么变化，不能复制可能做的。
虽然不是我们专业的工作，但我们也比较关心。
看各位老同学有什么想交流，或者我问一个问题吧，我能问一下这个，张文峰同学，虽然是我自己也不是同学，但主要是听了今天很多的报告，然后就启发了我一些想法。就是咱们这个刺激的宇宙线的刺激的，对这个孵化算法会有影响。对，然后这边第一个问题是你提到说，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测量不同材料的密度，对吧？那现在你这个方法是你是太摆在太阳之外一点，就是你现在这个方法，你可以测量太阳系之外的一个材料的密度鉴别，这个特别显性。但你有没有评估过它跟比如说像咱们这个阿贝利大学他们的展示成像啊，做的成像？他们去鉴别这种密度的显微镜，你觉得能达到一样的程度吗？或者是差别有多少？
就我这边就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我那个图的话，它那个横轴是一个经过对数处理后的图。如果往那个密度比较大的这个区域走的话，那我感觉那个分辨率肯定是跟那两位同学他的成像结构肯定是比对的。但如果说你往密度小的那方面走，因为是一个对数。那么我这边密度小的话，它那个我稍微改变一点，它对于那个对数的这个轴的话，它变化实际上是比较大。那这样一来的话，我觉得我这个方法的话，应该是对于轻材料或者薄材料，它对优势会非常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就还是这个问题嘛，那像其他工程上的一个局限性就是只能利用无线的屏幕，因为装置比较大，你不能把屏幕的源给搬过来。那我们今天上午最开始有很多有单个屏幕的源，对吧？那如果说这个方法直接在屏幕的源上去做的话，对于器材要怎么样是你觉得有什么一个这样子的，你的投资量也增加，对，用然后呢？我利用的优势也是比较稳定的一个能量跟动量，对。
优势的话，如果说要对器材要做成像的话，其实主要还是一个标定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目前所定义的那个时间分数，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针对于我这个按这个测量实验所定义的量，但是实际上你的测量的话，你相当于是跟做任何报告是一样，我需要做一个空跑的标定，然后标定完了之后再做一个这样的实现。那这样一来的话，它对数呢是就是那种，它是
相对于其他选项的算法，我个人觉得它主要优势是什么？你能够在同时做某一种选项的时候，同时做另外一种选项，这两种选项是完全不干的，这两种信号都是完全不干的。
第三个选项就是，那因为你提到这个刺激地对无法看法的影响，但是你们就现在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一个是看这个细节的干扰，另一个是宇宙线中其他粒子的干扰，这个是你包括后面提到了。那如果用不容易的话，这个本体是会减少，也就是更容易去进行这个这一个反应的一个影响的一个研究。
是的，因为
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探测器的升级。如果说比如说像用清华大学他们的那个能够同时测动量的一个探测器的话，对你的这个研究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帮助呢？
就是一下状态下的话，我是
就研究的技巧，对，没有
其他。
对，我其实有个什么，你想着上面那个报告，就是讲那个我们从 U 源能不能应用到 U 的成像。对，我很好奇，就是如果真要将 U 子源应用到 U 的成像的话，这个 U 子屏蔽问题，我觉得还是需要考虑的吧。因为如果说十个 TV 的 U 子，它就可能会这个穿透大概几米厚的这么一个墙，那这个我们怎么说屏蔽这些 U 子，而且 U 子在星空里都有人帮人散射，那个就真要用到 U 子成像的话，这个对人身上，我们虽然知道就是理论上 U 子打到人身上是不会有什么，这都是真理嘛，但是也建议就是大家今年也不能做太多次 PPT， 就是说这个理论上今年这个技能不能太大了。对，所以说这个问题是不是我觉得制约物理员工人到 U 子成像的一个能平静。我不知道李文老师今天解答了一个问题。
这一个是不需要图像，不需要额外的 U 子。
不是，就是我意思是，从 U 子源一般的 U 能量不是都很高吗？
也没有啊，就是几个 G， 而且你现在实际用的这种 U 子图像都是几个 G 一个的这样。
大概是。
十个 G 以下，
十个 GB，
但你用的是这种，可以说的是屏蔽式的，
就是实际上 U 子，对 U 子来说，我觉得它对于人体而言，它能量越低越危险，因为我们看那个贝塔 block 公式的话，实际上你能量就是大概一 GB 的 U 子，大概它是一个最小限粒子嘛，但是你能量一旦越来越高，它会这个有相对效应，这个单位距离的这个能量能损会增加，但是。如果比因为在低，就是比如说你经过一些屏蔽层之后，它可能能量就衰减到几百 GeV， 或者说这个一百 GeV， 几个 GeV， 那它就是对人体它可能这个能量沉积就比较多了，它就和这种大家。
但我们从加密系或者没有准备的角度做实验的时候，肯定人是在外面，你不可能说你人在没有子源旁边，对吧？
如果
需要的东西运过这种大型的核废料或者说去装备这种场景运过来去做一个这样的具体的图像。那你要说去一个固有的一个远处的一个山体啊，或者大坝里，是当然是肯定不适合的。
OK， 你也错了，不好意思。
那张激
光。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咱们这个利用资源做屏蔽的话，就是需要像中子一样那种，就是他们用水墙或者是做屏蔽，就是没有资源有考虑做用这种东西做屏蔽。
现在其实针对 news 我们没有对 news 的一个屏蔽，因为它产生最大的屏蔽就是产生 news 的一个，就是我们高能的智能播种的这种打法，那刺激这些是最值得屏蔽的地方。但是到后续的话，如果暂时在产生 news 就是 news 终端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有考虑过这种屏蔽的东西。这当然后续的需要服装防护相关专业的去算。但目前来说还是没有考虑，因为这个相比前端就是把区的这种活动剂量要小的多得多。
还有就是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他们那个中子源可以说中子成像嘛？那我觉得从原理上讲，就是没有子源和中子成像其实差不了太多。我觉得，就是我们如果走这个没有子源中子成像技术路线，是不是可以参考他们那个中子源的中子成像的技术路线？也或者是没有子更好探测，它的效率会比中子高很多。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他们有不太适用的范围，中子对一些核燃料产生或者会发生一些核反应，所以说但 MUT 的话就不会有这种效果，所以说他们适用的场景还是有所不同的。当然它成像的原理也是基于是类似的散射，
对不对？
这种原理是非常是
原理相
对于它。
我们这边也展示了就是上午的一个报告，然后大家如果有点忘记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报告的题目，回忆一下，看还有什么需要交流讨论的。
对，提醒一下，我们是对三个 session 进行提问，现在展示的是早上的第一个 session。
啊，第二个 session。
哦，对对对，第二个，然后还有下午第一个，稍后问一下。好的，这地方我先问一个小问题，就是关于这个529的这个问题，就是刚提到说这个氟化铯和氟化钙可以作为良好的衬底来这个把土进行这个进行沉积，然后这个把土天然的土转化为529，但是在辐照的过程中，这个氟化钙和氟化铯会因为辐照而这个透明性受损，然后并且在早上的这个 PPT 中呈现出一个这个橘黄色的这样的颜色，但是也提到说把它静置100天会对。那我其实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首先它这个为什么受到辐照之后会变色，这个是因为它的基体结构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它在静置之后会或者说退火之后它这个颜色会这个发生这个消退？
我到时候它会发生色系的消失，就是活跃子它会离开一个基本的结构性一个布局，所以这是氟照变色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但是为什么在室温下静置100天后会自己退火？自归宿这个方面是我查很多资料，就是单条的还是需要高温或者一些特殊的处理，但是我觉得在室温自己归宿是比较罕见的。然后我们正在跟正在跟
其
他的一些老师一起合作去研究这
一
块的理论。
哦，是，就是我听到这个的直接就感觉这可能是单独就可以做一个研究方向，因为确实就是说静置100天退火这样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动力学过程，听起来可能就感觉非常有意思。谢谢。哦，那这个部分的问题大家就
其实就是我的问题就比较基础，就是因为上午和下午的有的报告就是去讲用 MUT 去看那个矿物质，就是我们还不是很清楚这个 MUT 它探矿物质它的一个原理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它是相当于就是它是探测到的那个矿物质是相当于两个三 D 之间的一个那个什么矿物质，还是说是就是。物理就是现实物理世界之外的一个暗物质，会影响到这个探测结果，就是这个没有很好的区别。
是这样的，就是关于暗物质这个事情，我们其实也做了模拟嘛，就是我们其实是没有去做一个特定的模型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跟物质到底是
怎么样的反应啊？我们只是认为说它，因为 Muse 的这个散射大家是比较清楚了嘛，它对于它根据不同的质量数的粒子，它会产生不同的材料的分布。那暗物质在原来的假设当中，它是一个我们已经找了个叫做 Weak，叫做大质量弱相互作用粒子。那如果说这里存在一个非常大质量的东西，比如说它的可能反应节点在那里面，那我们是用 Muse 去，我们去测 Muse 的这个穿过空间的一个径迹。如果说它产生了一个，就我们排除了所有的干扰之后，等力之后，它还会有异常的偏转，那我们认为这个有可能就是暗物质的跟暗物质的反应，就是或者说是这么一个意思。
哦，那个我有一个比较就是外行的一个疑问，就是你说这个暗物质是一个大质量的弱相互的一个物质，那这里为什么是就是引起那种什么就是引力场的一些变化？
这当然有可能，这当然有可能，对，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大家都没有找到啊，大家都没有，所以它是什么都有可能。
你说这个就它这个起点还是有可能是。就是什么引力场引起它一个静电，或者是一些其他电磁相作用或者什么作用来引起的，对吧？不确定还是它的研究这样。
如果按你说的，就比如说它是某个引力场的作用的话，你就得去加入一个某个特定的引力场，那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方案是不太相同的，因为我们就认为它只是一个粒子型的，所以我们就去这么找。那如果是引力场的话，那你就得去引入特定的引力方程。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哦，行，好，谢谢。
对，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它这个假设一个模型无关，那个这最小化的假设，就是说一般就是粒子散射在量子场论里面假设这个粒子是什么样的粒子，然后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性质，然后把这个整个这个拉长的量等等都做出来。但是这个我们其实没有假设这么多，我们就假设它就是有一个这个经典的粒子转换问题，然后发生这个牛顿相互作用，我假设就证明一个简单数，它会有什么样的啊？这其实说就是说我们在最小的模型假设下，就看到它只因为这个散射角变化的，所以说它最终指向就是说指向它这个装置以及它实验分析方法对它成像的这种概述。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客观，但是在物理方面，我没有讲过具体的物理。好的，那要不这样，就是还有一个三，要不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再提，不然的话我们就去吃饭。这个三什么，大家还有没有问题？
我有个问题问 H2 neon 就是我记得有一页有提到，就是要就是为了去筛选 VBA 等式的应该进行了一些absolute eta 和 absolute mass 还有 PT 如果筛选，然后我们在做 brown 的时候也用过类似的方式，然后我们注意到的一个就是如果我们这个筛选做的比较激进的话，我们这个 background。就是用来做 background fit 的那个 data 就是有点不够，就是应该太少了，然后我们做出来的这个 uncertainty 其实很大。我们想询问一下，在这个用这个 perception 更小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你们有没有考虑，或者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所以说，你们是把多年的数据放在一起，然后再去进行 background
对，这个这一个报告的报告人已经提前离场，
啊，
不好意思了。看其他没有没事，看其他老师同学们有没有想回答的，因为这个就是自由讨论嘛，是谁回答其实并不重要，我觉得。
没事，这个问题其实比较 technical，其实相当于 CMS 的 inner question，所以我们将在下一次 CMS 组会中得以解答。那还有没有下一个问题？
我再问一下陈卓吧。陈卓大概是介绍了 Cosica 这怎么用啊？但是具体你要用，能用它来做一些什么？然后呢，有没有计划？
其实有很多这个题目，就像刚才那个台上的那几个同学所说的，这个雷雨天气，它对也对这个 Muse 的它这个计数率产生影响。然后通过我们去 那个就是去探测它的这个基数率的变化，然后去在 Posica 里面进行这种云层的这种电场的这种模拟，我们可能可以去反推这个云层的它这个电场呀、电压或者它的这个移动速度啊这些数据，就可以去做这个雷暴天气的这种模拟。然后另外的就是说我们刚才有同学对我提问是说这个可以看到这个缪子和它的这个模型。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做这个研究，就是，通过对这个地面上这个缪子的它这个轨迹，去找它的这个就是一个宿舍的产生的这一批缪子，它去找它这个轨迹的焦点，可能可以看到它这个缪子产生的这个位置。这也是一个叫风缪子的一个研究。然后就是我说的这个。我们可以去通过改造这个 Corsica 它这个参数，然后来模拟这些例如外星的这些环境之类的我觉得有很多这个地方。
好，大家还有没有新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下面就是愉快的游园和晚餐时间。大家跟我们到5点半
哦，
然后就在这
现在九点半，
然后
是
我们
就是
他们那些，然后我们喝，然后
现在你说的是
就起来
晚上五点半，
我们办道歉，然后跟那个对方我们讲好，对外证词，然后就一路走过去，刚好就经过问鼎花啥的，然后就到桃园，然后就
啊，我就看你们把三口子叫过去，
李老师也行是吧？
不到的，因为我家人还有
是，我知道，我明白，所以问一下，
那可能就不去了。
好。